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十法藏比丘摄取210亿诸佛妙度净土之恨，如是修已，亦彼佛所起手礼足，绕佛三丈，合掌而住，白佛言：世尊，我已摄取庄严佛度清净之恨。佛告比丘：汝今可说一知事实，发起约可一切大众菩萨闻已，修行此法，圆至满足无量大愿。比丘白佛唯垂听刹，如我所愿，当具说之。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寿终之后，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真金色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是续命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我们先看这个。这是佛前发愿第五章。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上，向与会的大众追溯陈熟作往昔无央寺一劫、无央寿劫以前的一件大事。这个时就是无央寿劫以前的法藏比丘思维五劫圆满大愿蓝图的设计，向四自在王佛以及坐下的大众称信发愿的那么一个稀有难逢的一时。这个时啊，所以这个时就定格在一个法界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上的这个时空点。这个时对我们一切众生 具有深刻的关联。当这一刻实成就的时候，法界所有的众生，他的拯救，被拯救，也就获得了一种依据。就在那一刻，法藏比丘在寂静处用五大劫的时间摄取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210亿佛刹，诸佛刹土代表它的圆满。这些着佛奇妙的净土庄严之相，以及成就这个庄严之相的诸佛的清净之因行，这个法藏比丘都弄明白了，都提纲挈领的把握住了，都把十方刹土的精华聚集在一起了，而且把救度十方九法界众生的方法也思维到了。那么虽然他是在寂静处这个静坐思维，这种思维是深入这种法性实相层面的思维，这就前面讲的其心极静，自无所着不住在一切法上，住在实相般若上，以他的本心来起结国土第一令一切众生得到大安隐的这样的一个总愿来摄取。好，当完成这么一个总愿的时候，这种修慧，这种软件的编制，这种蓝图的设计是非常细致的，非常周密的，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法藏比丘非常有自信，才到他的亲教师释自在王佛的地方来禀告先是这个弟子见师父的威礼节，五体投地的顶礼起手礼足，然后绕佛三掌合掌而坐，恭敬的向佛释自在王佛禀告这时候他们师徒俩也是离开了五大劫了他就向世尊，我已摄取我已经摄取了十方刹土的精华，来庄严我这个国土第一的大愿，这些方法原理我都明白了，我都凝聚在这个我的蓝本里面了。这个他不需要说多少话，实际上就这一句我已，这是成就的话，我已经完成了这桩事情了。释自在王佛当然非常了解了一听这句话就很欢喜地告诉他的弟子，就是法藏比丘，你现在可以称信宣说了，要知道正是时候了。已知事实，这个时一方面是你的本心使你的愿成就了，更重要的是九法界众生需要得拯救的这种渴望机缘在这里了，所以就让他赶紧宣说。你这一说能够使 啊，首先大众这些天人声闻缘觉这些大众能够发起信心，升起喜悦啊，能够发起求往生的心，这就发起约口。那么对那些菩萨层面的大菩萨，闻到听闻到你已经成就净土之行的这个法啊，修行之持法，这个持法是什么？在《无量寿经》的下卷，十方诸佛持令座下的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礼敬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受阿弥陀佛成佛之境。当这些菩萨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时候，看到极乐净土那样的妙丽庄严，马上就升起一个心，一个愿，我也要成就像这样的净土。好，这时候阿弥陀佛心怀欢喜放光啊，然后就宣说了一个法，这法就是告诉这些十方的菩萨，你要成就这样的刹土，这个愿太好了，但这个愿怎么实施呢？就在这里把他因地当中成就极乐世界的这个法他说出来了啊。这是这主要是体现三个偈子啊，这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啊。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足妙愿，必成如是刹，知法如电影，就近菩萨道，具足功德本，受觉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这三个偈子十二句，就把这个法藏菩萨成就净土的一个原理机制告诉我们了。首先要切证诸法的空性，要了解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都如梦如幻如想，这是建构净土的一个前提。如果把一切法都认为很真实的，去心外求法的，那都建构不了。那你切入诸法的空性，还要发愿，就是妙愿，奇妙的庄严净土救度众生的愿啊，你有这个愿作为中介，才能够从诸法的空性当中现出它的庄严之相。这个庄严之相就是表现为净土的无尽的一正庄严，这就是刹土啊，就必称如是刹。所以我们把建构西方净土的一个原理用公式来表现，第一是空性，第二是妙愿，第三是刹土，是根据这个来总结出来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愿的禀告当中，它就包含着这样的法的精神。这个四十八大愿就是从诸法空性里面升华出来的，这就是妙愿。因为诸法的空性涅槃自性，它就是奇妙的，是不可思议的，是具足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善法的，广大无边际的，这就天台家讲的性具。在这个性具里面的无量的德能，你怎么开发的出来？这就要你发愿啊。 你发了愿，再由这个愿导恨，你就必定能圆满你的大愿，庄严你的刹土，乃至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近这个六度啊，乃至无量的菩萨行，你一定能着佛啊。所以这些愚慧的菩萨闻到你的发愿，知道你的原理机制就是这个法，他就得到大的启发了，就圆智啊，就是能圆你这个法，满足他菩萨的无量大愿啊。菩萨无量的大愿最终是离不开成佛度众生的核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称心发起的四十八大愿，包含着这个所有修道人成功的妙诀，或者智力怯弱的我求往生，或者他的境界很高的也能得到甚深的启发，也要像这样的一个净土的修法这个认同，来快速圆满他自己的大愿啊。你看这个释自在王佛就做了这么一个高度提炼的概述，说明你这个大愿一知事实，赶紧称说来利益这么多众生啊。那么这样法藏比丘显然得到了佛的印证啊。实际上四十八大愿称说释自在王佛就在旁边的，就坐在那里的，他在佛面前的称心宣说，也就是说这个四十八大愿是得到了释自在王佛的印证的啊。那从他开始发愿的起始到他发愿的时候以及发愿的缘成，都贯穿到他的亲教师释自在王佛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如果把释自在王佛这个世间做解脱德啊，自在做般若德，王理解为法身德的话，那么释自在王佛是代表涅槃的三德啊。换句话来说，他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得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法界藏身的德啊。这样我们释自在王佛的这种加持印证，也就等同于十方诸佛的加持和印证了啊。所以这个大愿不是一般的一个情况，不是我们凡夫心血来潮头脑发热发个愿啊，实际上都是不是称心发出来的，发了愿啊，过几天又觉得哎呀做不到啊，能不能修改啊？它不是这个，这个是不能修改的，称心而出的啊。好，所以法藏比丘就禀白佛陀啊，为啊很庄严的是随啊垂慈听差啊，这个我即将发的大愿，我要具体详细的宣说了啊。那么这宣说不仅仅是对于佛一人说，这是在释自在王佛的法会上宣说，这就等于释自在王佛把他讲经说法的这种法这个权利啊，在这一刻啊赋予了法藏比丘。从这意义上来说，又可不是理解为代佛宣说吗？好，下面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十法身愿。十法身愿包含着三愿，就是第十二愿光明遍照十方愿，第十三愿寿命同佛永久愿，第十七愿啊，这个 这个诸佛称名啊赞叹愿啊。那么这个三愿是这个庄严法藏菩萨庄严自己的愿，让自己的光明遍照十方，让自己的寿命无量，让自己的名字得到十方诸佛的称扬赞叹啊。虽然是庄严自己的自身的功德，实际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啊。这是十法身愿，再就是净土愿。十净土愿啊，有三愿。第一愿就是啊，第一就是第一愿，国无三恶道愿，让我的净土没有三恶道啊。第二呢，就是第三十一愿，净国照见十方愿，西方极乐世界每个宿面都非常清净，墙壁啊、地面啊、树干啊，都能够照见他方世界的净土。啊，三十二愿，严实超过天人愿，就西方极乐世界的构建、宫殿、楼阁、宝池，它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里面有种种宝香的这种这个香餐啊，是一切世间天人无法比拟的啊。这是净土愿三愿。除了这个六愿之外，其他的四十二愿都是摄众生愿。四十八愿的核心就是摄众生啊。这里摄众生，如果从类别上分，有分摄净土往生者，说摄本土的众生愿，有摄他方世界的愿。那这个摄本土的愿，有摄这个天人的愿，有摄菩萨的愿，他方世界也有摄凡夫愿和摄菩萨愿，它又有所不同啊。好，我们大概了解这个就可以。这个愿目这里是铺成了四十八愿，但是汉武两系是二十四愿啊，宋医它是三十六愿啊。一般我们只是还是以这个曹魏本和唐一本为核心的，一般就指四十八大愿。大家不要以为仅仅只有四十八大愿，阿弥陀佛成为大愿之海啊，五大劫的思维不仅仅就思维这四十八条，要么不能成为大愿之海，它是面对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众生发愿的，所以它的愿目将会很多，才能够对应啊这个各种不同的形态的刹土，各种不同根基的众生来啊毫没有遗漏的救度，所以称为大愿之海啊。而这里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四十八大愿，是从大愿之海选择了一些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关联紧密的部分做介绍啊，大家要了解这一点，不要就啊只有四十八大愿啊就没有四十九条愿啊，它不是这样。好，四十八大愿内容非常深广啊，这个要细讲要花很多时间，但粗略的讲呢又好像不得要领啊，所以我看这个时间确实不够啊，我们就啊用概略的方式还是要啊讲一讲它的大意啊。看看我们看第一愿，国中无三恶道愿，意思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啊住持的刹土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如果这一愿不能完成的话，我就不成佛啊。那法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个愿，而且把这条愿放在第一 前面我们讲过，法藏菩萨、法藏比丘赞叹佛的相好光明，来陈述自己愿的时候，就有一个根本的悲心，一切恐惧为作大案。所以四十八大愿是他对一切恐惧的众生来发的，是体现他的大悲心的。那在他五劫的思维，他用自己的天眼通观察他方世界的种种情况时候，对这个法藏菩萨来说，他触目惊心的，能够引发他的悲心的一点，就是看到有那么多三恶道的众生遭受着种种剧烈的痛苦。尤其是阿鼻地狱的众生，那一天都是万死万生。等到辗转的地狱的苦受完了，到了畜生道，他又忘记了，所以掉过头了又下了地狱。啊，恶鬼道、畜生道中的侥幸受完了这个孽报，侥幸得到人生，啊，由于烦恼习气，又造作恶业，又坠到三恶道去，这个真是轮回不已哦。我们在六道轮回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的比例都是在三恶道的，在人天道里面都是很少的。而这些众生却是在菩萨眼里，就是多生多劫自己的父母、兄弟、眷属，他们都有佛性哦，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哦，只是那种无明啊、情执啊，啊，把这个完全遮盖住了，冤枉的遭受那个剧烈的痛苦，而且在这个苦当中，他不知道出离。那你想想，法藏菩萨限量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痛彻心髓哦，啊，如见如心呢、啊。所以最要解决的是三恶道的众生的痛苦啊，所以他就必须以他的悲心要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在我所成就的刹土当中，永远不会有三恶道了。那这一愿也向我们透视，它是带业往生的一个法门，就是你他方世界的众生业障深重，带业到我这来，就是带了三恶道的孽的种子到我这来，你也不要害怕有三恶道的轮回。不仅三恶道的事实没有，连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这就后面国无不善名愿，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你三恶道的这个孽的种子就枯萎，就不能起现行，然后他的善法、佛法的修行马上跟上去，哎，以后破无明这些虚幻的啊三恶道轮转的幻业、幻苦也就没有了，从睡梦当中醒了，他就得到了安乐啊，这是第一愿啊，我们要体会这种悲心啊、哦。那第二愿紧接着对三恶道，还要三恶道的这种剧苦，还要预设一个底线的安乐，就是往生道，这就第二愿啊，不服更深恶道愿。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不再重新到三恶道去了。这就针对什么类别的众生呢？你到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没有坠三恶道的风险了，但是有一类往生的天人，就带业往生的天人，他曾经因地发过悲愿，我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见阿弥陀佛，我要回来救度众生。这时候，他 他回来，这时候他还是天人的身份，他还没有破无明，这时候他的涅槃种子，三恶道涅槃种子还有，三恶道的涅槃种子还有，离开了极乐世界就有堕三恶道的风险了。所以针对这一类情况，这种法藏菩萨发第二愿，你虽然是天人的身份，这个寿终之后，本身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寿终，它是无量寿，这个寿终是指这个往生的天人他要离开极乐世界，悲心很切，要到他方世界度众生，所以表达为他离开极乐世界为在极乐本土的寿终。好，那他离开极乐世界，比如再回到娑婆世界，他还有涅槃种子，如果他回来了，哦，照样到三恶道去了，那不白去了一趟吗？啊，如果到极乐世界还回来又堕三恶道，哎，觉得毫无，就觉得，不保险喽，也不敢再发愿再回来喽，那永远待在极乐世界不敢来，来了就堕落，那怎么行呢？哎，所以这一愿。就是这个大愿就保证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再回来没有关系，你不会堕三恶道，你还能够到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这一愿做保证啊。这个坛然大师这个比喻就好像你这颗种子用一个不朽药给你涂上了，涂上了一层保护层啊，这个种子如果一般放在水里会烂掉，放在火里会烧掉，但是我涂了一层保护层，是佛的果地上的保护层，所以它入水啊不烂，入火不焦，不被烧焦。哎，所以我们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再回来，就叫回来不会再堕三恶道，这很自在。愿你保护，披上红色的盔甲，这个红色盔甲包括我们自己发愿的盔甲，更包括阿弥陀佛果地上大愿的盔甲，我们披上了就不会被五欲六尘烦恼所击中。这就比喻为如鹅鸭落水，鹅和鸭落到水里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这一愿保证，我们就像鸡啊，你落到水里就落汤鸡，不可收拾啊。好，这是第二愿。第三愿是各得真经色身愿啊，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国中天人啊，这个四十八大愿讲的天人，天人就是指他见识或没有断，是待业往生的人，凡夫啊，国中天人都能够他的身色都像佛一样的是紫摩真经色，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成佛，这叫各得真经色身愿。大家想一想哦，这就是古地上加持的殊胜。你看看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什么色相？暗淡啊，这个漆黑啊，焦黄啊，很不好看啊，因为我们内心就很漆黑啊，所以人和人之间见面都有点害怕，都是带着憎恨的样子啊，都是半恐怖分子啊，所以这个是没办法。所以人和人之间他一见面他就有个提防的心理，因为每个人发出的气场都有排斥力，都有怀疑力，都有憎恨心，都有分别的东西，都有怕伤害或者要伤害，哎，这些东西，所以以后的众生是越来越苦，人和人之间是很难相处。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像佛一样的紫摩真经色，唯有证到了诸法中道了义的这样的功德，才能显发的 深色。
当我们有这么庄严的相貌的时候，这个相貌这种颜色也会影响我们的心哦。啊，我们中国古老的这种啊命相学，它也一个人的相貌跟人的这个命运是有关系的啊。一个有福报的人他就有福相，一个贫贱人就有贫贱之相啊。如果一个修行好了啊，心由相转，他的相变好了，哎，他的运也会变好了啊。你看，你把那些当大官的人的相跟一个这个乞丐的相摆在一起，那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具有佛的相，佛的色，就会使我们凡夫的心趋向佛的功德。这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快速成佛的一个善巧方便。当我们有佛的相的时候，我们还敢去造那些杀盗淫妄吗？还对不起自己的相貌哦。啊，一般的人你看有体会，你穿一件很破旧的衣服到个很脏乱的地方，你就很随便，痰就随便吐啊，这个很随便。如果你穿了件很高档的名牌西服到了五星级宾馆，你这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这个痰就不敢随便吐了啊，这个样子人家在那弹高雅的这个钢琴，你也不敢出声大在去吆喝这个吆喝酒令哦，啊，它不一样，这个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心，啊，好，这是第三、第四是行色无有好丑愿，啊，法藏菩萨这样发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我刹土当中天人，他们的形貌颜色都同样的好，没有哪个漂亮一点哪个丑陋一点的分别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你看法藏菩萨真是考虑的太细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愿出现，这是有原因的。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众生种种的矛盾斗争啊，甚至战争，是来自于这种相互之间的嫉妒。最起码这个嫉妒日常就是谁长得漂亮一点，谁长得丑一点，长得丑的人心里他就有自卑，这种自卑引发了他一种嗔恨啊，那些长得好一点的他就觉得很傲慢啊，很居高临下啊，于是这个相貌的美丑都会导致很多问题啊。原来清华大学这个出了一个什么事，化学系的两个女同学，女生就是因为那个丑一点的看到那个太漂亮的得到很多男同胞的青睐，她就有嫉妒，然后就在她的茶杯里面常常放点那个慢性毒药啊，慢慢的把她啊这个颜貌身体都摧毁了，以后才慢慢查出这么事。这种嫉妒心能够使她把对方给她毁掉啊。那如果一些国家的国王为了争夺一个美女，他也可以不惜一切啊。你看这个中国自古历史上包括西方国家都有很多啊，吴三桂啊，这种怒发冲冠为红颜哦啊。如果啊不是他那个爱妾叫什么陈圆圆什么的啊，他可能啊，历史都会改写了，他可能就不会引清兵入关了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些整个的一个历史都包含着这些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啊，是一个无争的，首先让你在形貌上没有高下优劣美丑的分别心，都一样，而且一样到什么水准上，跟佛都一样。 具有佛的三十二相，三十随性好，金刚那罗延伸。你看佛阿弥陀佛是大平等咯，这种平等可不是说像上帝一样的我啊，你们指明平等，但是你我跟你们是有差别的。阿弥陀佛这个清净平等，就是让一些往生者跟阿弥陀佛平等，首先相貌平等啊。所以我们画西看西方净土遍啊，会有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分别的哦。这个莲花出来的身体比较小一点啊，这个菩萨呢又小一点啊，佛最高大啊。那我们不用这个很难分别，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不没有这些差异。好，这是第四愿。第五愿，生者皆得宿命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都能够有宿命通。宿命通就是知道自己前生、十生、前百劫、万劫，这个哪一生住什么，什么身份，寿命多少，财富多少啊，又这个这一道完成之后，下一道又轮转到哪去啊，宿命通不知道。最低限度也能知道百千亿那由他劫的这种宿命的事情。百千亿，这已经是够多了啊。那由他又是亿的意思，百千亿亿劫的事情。好，我们知道阿罗汉着意能知道八万大劫的宿命。我们这些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所得的宿命通，远远超过声闻缘觉的宿命通。就在佛的果地上的宿命通我们获得了。好，这个宿命通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知道宿命通，我们才对于这个因果有绝对的信心，没有一丝的怀疑。因为你在宿命的流转过程当中都是你的孽因决定的，但这个孽因果报是错综复杂的。为什么我们难以相信因果？我们就是在一个片段去看，看不清楚。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因果？他振振有词的观点，你有什么因果啊？好人受气，坏人得势，他就拿这个。为什么他会觉得不信因果？他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看。但是如果打开一个轮转的这个全过程来看，他今生所谓的好人，他上一辈子真的是好人吗？今生所谓的恶人，他上一辈子可能就是个善人。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善恶是很复杂的格局的。唯有宿命通，知道百千万亿劫的事情的人才知道，哦，这是真是不虚的。因果法则是不能否定的，现象的表达方式是多元的、复杂的。好，那么宿命通不仅知道自己的宿命，也知道他人的宿命，也能令他人知道自己的宿命啊。那你知道他人的宿命，知道他是从哪一道是过来的，知道他的习性是什么啊，知道他的善根的状态，哎，对于教化众生也有好处啊。现在有很多人也都也喜欢来问我们啊，法师啊，你看看我上一辈子从哪过来的啊。这个问这话我们是很惭愧的，我没有宿命通啊，不知道你从哪一道过的，我连自己从哪里过来都不知道都懵的，我们说所以我们很希望有宿命通，但这宿命通靠我们禅定的功夫还是很难的啊。宿命通并不意味着他是这个仙人也有宿命通，叫五通仙人嘛。虽然他了解的时间段有限，但是他会开发一定的时间段的宿命通啊。 但就近的宿命通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才完全打开啊，所以我们很想在宿命通啊最快的方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阿弥陀佛正愿的保证，只要往生都能得到，生者皆得宿命通，不是说一部分人得到，一部分得不到，还要经过考试，还要过门槛，没有这个，只要一往生都有宿命通啊。好，第六是皆得天眼测试愿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都能得到天眼通啊，最低限度也能够见到百千亿亿诸佛国的情景，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啊实现，我就不成佛。天眼通哦，一般我们讲这个色界的清净的这种四大现前的时候，我们会能够有天眼通。天眼通能够知道自己这一地的情况，知道下一地的生命形态下面情况。比如你初禅天的天眼通能知道欲自己这一初禅天的情况，也能看到设欲界天的六天的情景，但是上面的这个二禅天他看不到啊。那么天眼通啊、很有必要啊。如果我们能看到很多事情，看到他方世界诸佛的刹土那样妙丽庄严，我们升起神往之心，看到他方刹土苦难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遭受巨苦的情境，我们能升起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天眼通能够增上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一去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天眼通啊。第七是皆得天耳测听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我刹土的天人都能得到天耳通，最低限度也能听闻到百千亿亿诸佛所说之法。如果这一愿不能啊所说之法，而且都能够信受修行，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成佛。哎，这一愿对我们啊很有启发。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现在我们被分别执着使我们的耳根的听力虽然相比其他六根来说要敏锐一些，但总的还是暗钝啊。我们有很多超声波、次声波我们是听不到的啊，这个恶鬼道的声音、地狱道的声音我们也是听不到的，天人的天籁之音我们也是没有感觉的啊，所以我们的耳根的那种功德还没有现前，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耳根圆通完全实施了，所以获得天耳通就能听闻到他方无量无边的诸佛讲经说法的声音，而且听到了马上能理解，马上能落实在行动当中啊，能够修行啊，就是他通过耳根引发的圆通常的这种啊实相的这种佛性全都打开，所以不仅能听到，而且能够有智慧的啊理解修行啊。那么这个听耳通这里说不仅听到诸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当然他也能听到三恶道痛苦的呐喊呼救的声音哦。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他一定要不断的来苦难的世间救度众生，由于他的大慈悲心是同体的， 他听到这些众生呼喊痛苦的声音，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坐不住的，他一定要来的。啊，就好像一个父母，你在家里听到你的子女在那个井边要掉下去的那个那种叫喊救命的时候，你还能在那里喝茶喝咖啡吗？赶紧放下，飞跑过去哦。啊，所以这个天耳通，它也是帮助这个往生者，无论从自力是通过闻诸佛说法能够断自己烦恼，通过对苦难声音的这种听闻，引发他的大悲心。啊，这是第七、第八，就是皆得知他心念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的天人都能有他心通，就是其他人打什么念头，他当下就能知道，细知细见，就好像大圆镜智映现外面的万象一样。啊，最低限度也能了知百千亿亿诸佛国中所有众生的念头。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成佛。啊，当我们看到这一愿的时候，真的会兴起无限的感慨哦。我们在这个世间，无论是弘法利生还是住世，为什么住不圆满，为什么常常犯错误，就在于我们没有这种知他心的这种能力。啊，你讲经说法，你要知道众生的念头是什么，根基是什么，他需要什么。啊，为什么佛讲经说法要入定，他就观察众生的念头根基。啊，如果我们一概不知，啊，我就是从主观出发，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众生是什么想法你一概不知，你弘法效果受影响。啊，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做些事情你肯定要用人吗？用人呢，你仅仅从相貌、从面相上看，从他的这个表述来看，都好像很漂亮，但是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动机，他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很难判断的。啊，在判断不了的时候，你叫过他做，如果做个很重大的事情，他给人把你卖了，那你可不是完了吗？啊，所以用人极难，就在于这个我们不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那只能是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日久见人心。啊，在这个很长时间当中才能了解他的心是什么，这里面你就要付出学费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一页，哎呀，我们为什么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很难住世，很难弘法利生，因为我们没有他心通。啊，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说，一个菩萨如果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话，在这个世间度众生是无有是处。他为什么说的这么斩钉截铁？你得到了无生法忍，你就有他心通，你度众生就能够度得恰到好处，广诸佛事。你没有他心通，做事都是懵的，那就是这个接点缘而已。所以为了完成这桩自利利他大事，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度众生和助佛事的能力。好，看第九。第九是皆得神足飞行愿。 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都能得到神足通，神足通的表现形态将会很多，那你记得举出一点，你就在一念，短短的一念当中，你就能够最低限度的分身到百千亿亿诸佛刹土去，一念分身善引咯，到十方刹土去上求下化。如果这一念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正觉啊。那这个证得阿罗汉的人都有十八种神通变化咯，啊啊，大身变小身，表身变大身啊，这个左边出水，右边出火，能够在虚空行走，在水里行走，在虚空坐坐啊，把远处说到近处啊，意念到哪里，身就到哪里啊，等等，他这个神通就自在了啊。现在我们就一点都没有了啊。啊，但这个神通是一众生本具的，一众生本具的。我们就是烦恼很重，时时是年年时时的把我们遮盖住了，啊，一点都透现不出来，啊，你说这个，正因为我们本具的神通，才会显现这些高科技哦，啊，正因为我们有天眼通。啊，能够采用机械的形式搞那个望远镜，啊，搞了射电望远镜，能够观察这个太阳系、银河系的情况，啊，能够有这个可视电视，啊，正因为有天耳通，才会有这个手机，才会有这个电话，啊，正因为有神足通，才会有飞机的发明。这些都是我们里面有的，只是依稀仿佛的表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如果自信没有这些东西，你飞机造不出来的，啊，你手机也是不可能打得通的，啊。那么这样六种神通，跟前面的啊这种啊各得真经色身愿啊。形色都是一样平等愿，就相得益彰。前面你的形貌都是很庄严，都平等，这是你的外表。哎，外表好，还要里面你有种种的德能，里面也有真功夫，哎，就是六种神通啊。这成一中啊，而行一外，哎，这才是要真正的东西。你如果外面漂亮，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德能，在这世间讲就是沙漠大道啊，派不上用。哎，那这法藏菩萨这个愿都是给你外面的好看，哎，里面也很厉害啊，也很有功德啊，这样。好，再看第十愿，不起贪计生见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都不会再升起想念、贪恋、计较自己的身体、我执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我就不成正觉。好。这一愿发的是非常非常巧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现在我们在这轮回，每天在这苦不堪言，每天在是是非非里面，每天在利益的竞争里面，顽境机心不择手段，最终的根源就是一个我执在这里啊。这是最终的根源，我执生见啊。而这个是最难破的啊，法相唯识中讲，就是我们有一个具身我执啊，阿赖耶识啊，具身我执。 啊，那么前六识就是分别我执啊。一切凡夫众生做任何事情、思考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这个我呀。他认为这个我是真实的，这个身体是真实的啊，有这个我，我就要占有啊。如果妨碍了我的占有，我就憎恨呐、啊，我就干掉对方啊。人和人之间就有矛盾摩擦呀，国与国之间就有战争呢、啊。啊，为什么孔子讲春秋无义战？整个春秋各国家打仗，没有一场是正义的战争，都是来自于我执的产物。那对于修道人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修行佛法，修行若干年，你的我执还非常深重，一点都没有弱化，
那就是白修了。但也确实很难啊。
这个莲生大师在诸床十比里面，他讲一个他所认识的一位老修行啊，住山住了几十年，
他有一天出来啊，大家都很啊恭维他，都很恭敬他啊，他就说啊，这个修道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尤其是这个爱民生啊，这个民心都除不掉啊，等啊讲的开示很那个，当时就有人说，哎呀，像老和尚这样不爱民的人那是太少了，哎，这位老修行呢，哎，听得很高兴啊，笑眯眯的啊，所以莲生大师看的时候就说，你看看他都被人啊，这个他还是没有摆脱这个东西嘛啊，他可以远离人群，他可以非常刻苦精进，但是仍然是别人说句赞叹他高兴，说句负面的他成恨，这还是一个我没有离开哦。所以这个如油如面哦，所以破我执不容易啊。整个佛法的核心就是围绕破我执、破法执两个核心去展开的。你断见思惑才破我执阿罗汉，能够破法执才成佛呀，人法二执全破才转八识为识字啊。这个在我们自力修行当中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无量劫以来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悬轮回呀？啊，《法华经》讲的那个大通至圣如来坐下，那个发菩提心的人退转了，退转到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了。啊，舍利佛在六姓位的时候发大心，能够配一个婆罗门的青年啊勘念一下，他也退转了。啊，他当时也是，实际上他退转也是一个我的概念嘛。我把眼珠都给了你了，啊，你还抛在地上，还说这个眼珠不好，还说是发臭的，你这个人太糟糕了，我不理你了，我赶紧回去解决我自己问题了。他还是一个我的问题，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我对你都已经把两个眼睛奉献出去了，最终还是这个未续的我拖不过去啊！算了算了，啊，这，所以这一愿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离开我执了。这里就包含离开法执了，永远不会在这个身见我执当中去计较了，去贪恋了。把这个人法二执除掉了，我们的大平等心就起现行了，就没有真爱， 荣辱是非的观念了。虽然没有这个观念，但是在随缘的当中也能了了明白一切法的情况了啊。所以离开了这种身见我执的分别，所以到净土去供养佛也不会由于啊净土的佛很庄严啊升起什么崇高心不能由于到秽土看到佛的身体很矮小升起这种轻慢心，他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一愿是帮助给我们帮了大忙，就是在最难突破的一关当中，阿弥陀佛愿力帮我们顺利的突破了。